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23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
中国和印度高级官员星期三2月22号就边界问题举行了3年多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谈。双方都对会谈作出积极评价，但未有宣布在处理边界问题上取得任何重大突破。中国外交部发表的一份新闻稿说，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司长洪亮与印度外交部东亚司兼外长办公室联秘安伯洛当日在北京共同主持了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商工作机制第26次会议，回顾了边境管控已经取得的积极进展，包括两国边防部队在加勒曼河谷等4个地点脱离接触的成果，并就下一阶段的措施深入交换意见。印度外交部一份声明说，脱离接触措施将会有助维护印中边界线西段实质控制线沿线地区的和平与安宁，为恢复两国关系正常化创造条件。印中尚未划定的边界长达3488公里。印中两国曾经在1962年爆发一场短暂的边境战争，其后两国在边界地区相安无事40-50年，但是自2020年6月份以来，印中双方的边境对峙和冲突却时有所闻。
日中双边安保对话星期三2月22号在日本外务省举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在会上表达了对日本扩充军备的不安，而日本方面都对中国与俄罗斯之间日益紧密的军事关系和中国所使用的间谍气球的做法表达了疑虑。这个是日中两国4年来首次举行的高层对话。参加对话的日本官员是外务省审议官山田仲夫和防卫省政策局次长安藤敦史。中方官员有孙卫东和国防部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副主任张宝群等。对话的目的是要缓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三大经济体之间的紧张关系。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东京非常担心北京会借此机会攻占台湾，日本政府多次表示台湾事关日本的利益，一旦台湾有事亦就是意味着日本有事。日本为了防止台湾落入中共手中而开始大举增加军费，为将来可能会发生的台海之战做好准备。去年12月，日本宣布将在未来5年将国防开支增加1倍，增加至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2%，就是大约3200亿美元。菲律宾、美国和澳大利亚的高级国防官员星期三说，菲律宾正在与美国和澳大利亚举行会谈，讨论未来在南中国海进行联合巡逻。中国在南中国海争议水域日趋侵略性的行动正在引发担忧。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尔维斯通话时重申了华盛顿对菲律宾的支持承诺。中国一艘海警船之前在一个争议岛礁附近用军用级别的激光去照射了菲律宾一艘巡逻艇。2月6号在第二托马斯浅滩，中国称为仁爱礁附近的事件短暂整盲了一些菲律宾的水兵，导致马尼拉提出强烈外交抗议。小马科斯总统仲召见中国大使表达担忧。五角大楼新闻秘书莱德准将提供的电话记录显示，两位领导人讨论了深化行动合作并加强美国与菲律宾联合安全的建议，包括最近决定恢复在南中国海的联合海上活动。加拿大国防部星期三2月22号表示，加拿大意识到中国最近的空中和海上监视企图，并自去年以来挫败了这种努力。此前一间报章报道了秋季在北极发现中国浮动装置。一个疑似中国间谍气球这个月较早时候被击落之前飞越美国和加拿大，这个事件冲击了北京和西方之间本来已经紧张的关系，并加剧了有关北美安全的讨论。据加拿大环球邮报星期二报道，加拿大武装部队去年在北极发现了中国的监测浮标，这个是加拿大发现安全威胁早期努力的一部分。加拿大国防部发言人拒绝提供细节，但表示当局知道中国试图使用双重用途技术进行监视，这些技术可以同时具有商业和军事用途。 呢位发言人话，加拿大武装部队充分意识到中国最近在加拿大领空和海上进行监视行动的努力，并补充话，自2022年以来，加拿大武装部队已经制止了监视加拿大领土的企图。中国驻渥太华大使馆未有立即回复置评请求的电子邮件。上个周末，中国最高级别外交官王毅表示，美国对气球事件的处理是难以想象和歇斯底里的。
中国内蒙古一处露天煤矿星期三2月22号发生坍塌事故一日之后，当局星期四表示至少五个人遇难，另外还有48个人失踪。官方传媒报道说，坍塌区域有500米长、80米高，坍塌的土块落入露天煤矿作业区，掩埋了一些工程车。当局派出300名救援人员到现场，使用重型装备和救生狗寻找被困的煤矿工人，并救出了至少5名伤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对救援工作作出指示，但是星期三晚上发生的第二次坍塌阻碍了救援的努力。总理李克强要求迅速调查煤矿坍塌的原因。煤炭是中国的一项主要能源，但中国的煤矿属于世界上最危险的煤矿之列，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安全标准未得到执行。吉尔拜登星期三2月22号开启了他作为美国第一夫人对西南非洲国家纳米比亚的访问。他说自己的首次访问选择纳米比亚是因为他充满活力的民主。纳米比亚总统和第一夫人在吉尔拜登作为第一夫人首次访问非洲大陆的第一站对他表示热烈的欢迎。当被问及为什么选择纳米比亚这个干旱人口稀少的南部非洲国家作为白宫所说的对非洲大陆的支持和尊重的第一站时，吉尔拜登毫不犹豫地说，我们想来到这里，因为你知道这是一个年轻的民主国家，我们希望支持世界各地的民主国家，我们在12月时见过面，我们只是在继续这种关系。莫尼卡和我认为可以肯定地说，我们立即成为好朋友。他的这位朋友纳米比亚第一夫人莫尼卡金哥斯表示赞同的。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網站收聽美國之音嘅粵語節目噶。我哋嘅長篇美國歷史節目《建國史話》已經開始陸續上載到 Spotify.com 網站，咁各位可以隨時隨地下載收聽。咁請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體字搜尋《建國史話》呢四個字咧，就可以揾到有關嘅節目。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播出美国之音记者今节专访荷兰学者克里默斯，去探讨中共平台经济的大试验。我们亦会报道分析，如果台湾一旦陷落的话，中国自世的帝国霸权新世纪是否会来到。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黎智英呼吁法院宣布释法并不影响他聘请海外律师，而香港当局就可能以修例的方式给特首作有关的问题上把关。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全国人大常委在去年的年底释法，表明海外律师到香港参与国安法案件必须要取得行政长官的证明书。 被当局指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名的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在2月20号提出上诉，要求法院宣布人大释法不会影响到他聘任海外律师的问题。黎智英团队的举动令外国律师应否参与港版国安法案件的争议出现了白热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75岁的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停刊的苹果日报三间相关公司涉嫌触犯港版国安法，被控以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以及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等四项罪名。黎智英去年获香港终审法院批准就国安法案件聘用英国御用大律师欧文 Tim Owen 辩护，其后中国全国人大就港区国安法第14和47条作出解释，表明不具有香港全面执业资格的海外律师若果担任港版国安法案件的辩护人，要取得行政长官发出的证明书。黎智英2月20日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法庭宣布人大释法不影响他聘用欧盟，或者就能否聘用欧盟或者其他海外大律师代表抗辩，向特首申请证明书。香港法律专业团体法政会司前召集人任建锋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香港高等法院将会如何判决，外界已经心里有数。
他一定会将所有东西写到很冠冕堂皇的，但是你说是什么理由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判的，这些不言而喻啦。未释法之前他们一直没有说所谓的下台阶去说不批啊 Tim Owen 嘛，现在有了人大释法，他们大条道理咯。
海外律师能否参与黎智英案和其他港版国安法案件的诉讼一直备受争议，亲北京阵营认为港府应该一律禁止海外律师参与。
对法律制度一知半解，以为什么外国律师就信而过啊，又不知道会不会人家很不专业地将一些机密资料传了给外国政府，这些东西根本全部就是他们自己在这里以小人之心托君子之腹。那究竟有多少个香港执业律师是有刑事经验的愿意去接这宗案呢？这个都是一个实际问题来的嘛。是不是 有很多香港本地的资深大律师不肯接这宗案呢？不知道，但是不排除这个可能性。因为这宗案大到一个地步，你说是不是一个半个资深大律师就够呢？未必。
香港前本土派立法会议员梁仲恒亦对美国之音说，他对于黎智英要求法院宣布人大释法不会影响他聘任海外律师并不乐观。
现在的问题就是整个法官的系统基本上是被香港政府牢牢控制住的嘛。整个法官委任的委员会里面，行政长官去委任的委员是占多数的嘛。法官能不能够去到高等法院，去到上诉庭，去到终审法院，其实某个程度上是有这个香港政府决定的。但是很遗憾地，我们的司仪是没有民意授权的嘛。那那个结果 会偏向哪一边，其实都很容易理解的。是啊，即是我不会这个时候去奢望那些法官突然之间良心发现正常的决定。
作为北京眼中的反中乱港罪魁祸首，黎智英会被重判似乎已成定局，但是他的法律团队仍然尽最大努力，希望确保这位标志性人物能够获得公平审讯。
每一个人都很清楚自己面对的什么形势，他们这个时间都决定不认罪去答辩，好像黎先生样去请Tim Owen，即是他们不是觉得这样就会扭转到我单 case 的形势，我想不是这样。反而我想更加多他们是想去跟全世界说，其实香港现在的情况有几坏。心里面想的最重要的信念就是 我要将香港而家发生的实况讲出去咯。
目前香港法院可以用专案形式应许没有香港全面执业资格的海外大律师处理案件。律政司2月20日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修订法例，海外律师若果参与任何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包括民事和刑事案，必须先由法院取得行政长官证明书，以认定该律师参与案件会不会涉及和不利国家安全。律政司认为这样做体现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去年年底就港版国安法作出解释的精神，又认为有关立法建议对香港法治、独立司法权和诉讼各方选择法律代表以及接受公平审讯的权利不会有不利影响，亦都没有剥夺被告的权利。法律专业团体法政会司前召集人任建锋认为，港府没有一刀切排除海外律师参与港版国安法案件是另有考虑。
即是一来他们想冠冕堂皇一点，是我们还有一个过程是说要特首去考虑的。第二件事就是永远威权极权的政权，永远都想留最大的酌情权去给当权者去不同情况底下去作不同决定。他就这样一刀切地写说，我不给海外大状去参与，他们可能他们想在某些民事案件是牵涉国安情况的，他们又想行使这个权利，他们可能是自己有个别的案件是输打赢要被自己找外国律师，即是政府那一方。
去年中国全国人大的释法亦都表明，在香港法院未取得特首证明书的情况下，海外律师能否参与国安法案件会由国家安全委员会根据港版国安法的规定作出决定。任建锋认为，港版国安法凌驾香港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体系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其实龙门任他们欢而已，而加上国安委的权力根本就不止于在处理法院案件上面，他们根本国安委的权力是任何一个是政策范畴他们都可以去干涉的。我知道大家是将焦点放在处理案件的情况身上，但其实国安委的权力不是只是限制那么狭窄，很多公共政策的问题上没有可能是一些跟教育有关啊，或者医疗有关啊，以内地的概念觉得是跟国家安全有关的事，他们都会可以插手咯。
香港前立法会议员梁仲恒说，国安委对于海外律师参与国安法诉讼有决定权，令人联想到中国维权律师的困境。
中国都会不让维权律师去打一些所谓维权案件，总听落尾同而家佢想修例修到个版本一模一样。咁到最后系咪就系海外嘅律师咧？未必嘅、哦，本地一啲律师或者大律师，其实佢哋睇唔顺眼嘅，佢都可以用同样嘅方法去赶你走。最后佢哋想呈现嘅政治嘅现实就系一个，就系我话点一点，就算佢今日俾你转到啲所谓法律啦咁样，到最后佢可以释法。是啦，他可以再一次释法。
梁仲恒表示，目前香港的司法制度充斥着不合理，如果情况持续，会导致更多港人以脚投票，选择离开家园。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咁随住美中紧张关系加剧，同间谍气球争议发酵，美国高官以及国会议员近日接连会见台湾官员。军事专家警告，台湾如果被中国攻占咧，将会产生灾难性嘅后果。中国可以借呢个缺口突破第一岛链，自由进出西太平洋，将南中国海化为内湖。摧毁美国的同盟体系，并且独霸印太地区，以及引发亚洲恐慌性的核军备竞赛。美国同盟友绝对有必要要事先压制这场侵略，杜绝中共以强权即是公理的帝国秩序和极权模式去取代国际法和普世价值。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这个星期二2月21号在台北会见到访的美国议员代表团之后说，台湾将会继续加强与美国的军事联系，并与美国及其他民主伙伴更加积极合作应对威权主义的扩张。据英文传媒金融时报报道，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与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这个星期将会率领台湾代表团与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芬立和副国务卿谢尔曼会面。此外，美国五角大楼负责与中国关系的美国国防部副部长蔡斯星期五亦都会访问台湾。面对台湾海峡是否面临迫在眉睫的军事升级风险的提问，中国共产党最高级外交政策官员王毅在上个周末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表示，台湾从来都不是一个国家，未来亦都不会是一个国家。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乔什霍利2月16号警告说，如果中国今日入侵台湾的话，他们会获胜的，习近平和中共会将他视为一个世界历史胜利，一个中国世纪的开端，这样让美国对自由的承诺化为泡影。美国智库太平洋论坛亦都在15号发布报告指出，无论美国是不是出手干预台海冲突都好，中国攻陷台湾的后果将会是惊天动地的，中国可以一劳永逸地超越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实力和影响力，中国自世的时代可能会到来，北京及其民国将会更加积极肆无忌惮地追求自己的利益，亚洲国家将会被迫走上核扩张之路，该区域和国际安全环境将会更加危险。该报告作者之一华盛顿智库2049计划研究所资深主任易思安预测到，如果台湾沦为中共一党独裁之下的占领区，曾经自由独立的中华民国将会变为专制的警察国家，中国军队将与内部安全部队、国安部、公安部、武警、城管等共同在台湾建立压倒性的存在。易思安写道，台湾人民的生活将会发生巨大的转变，中共会对当地的台湾居民使用恐怖手段，在新疆和西藏无处不在的大规模监视和控制系统很可能会出口到台湾。北京将会在台湾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群众宣传运动，将习近平思想、中国社会主义价值观铭刻在台湾人民的脑海中。台湾还将会处于信息黑洞的边缘，零散的信息会可以可怕的图片、视频记录和难民证词的形式从沦陷区流出，展现中共正在进行的人权侵犯。他指出，通过侵占台湾，解放军将会突破第一岛链的中心，台湾的军事基地和情报设施被解放军占领，中国海军的舰艇和潜艇将会驻扎在台湾的深水港，解放军可以史无前例地不受阻碍地进入太平洋的深水区，以台湾为基地的中国军炸机和导弹部队将能够突袭驻扎在冲绳和关岛的美军。美国、日本和台湾目前在东亚沿岸浅水区跟踪中国潜艇的监视系统的作用将会被削弱，甚至是完全失效的。中国特种部队和两栖部队还可以利用台湾入侵日本的琉球群岛、与那国岛、石垣岛等，同埋菲律宾的吕宋岛。南海的顶部将会为解放军弹道导弹潜艇提供海上堡垒，进一步加强中国在东南亚的军事主导地位。易思安对美国之音说，台湾是美国的第八大贸易伙伴，亦都是知识经济的支柱，失去台湾可能会引发美国以至全世界的经济萧条，台海战争可能会使到几百万美国人失去工作，损失几万亿美元。边个控制了台湾，边个就控制了互联网和全球经济的未来。他说，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萧良奇对美国之音表示，台湾失守将会导致中国夺取在西太平洋的霸权，这一场冲突将会瓦解美国的同盟体系，并导致该地区内外的巨大动荡， 随住中国同俄罗斯建立无上限伙伴关系，台湾的沦陷亦都可能会鼓励其他独裁者追求他的战略和领土利益，严重破坏现有的国际秩序。易思安认为，台湾沦陷是美国外交政策史上一个创伤性甚至可能是灾难性的事件，核军备竞赛将会开始，并且很容易迅速失控，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机会率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会高，世界将会开始滑向深渊的边缘，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将会面临倒退的风险，国际化和普世价值等抽象概念将会越来越显得古怪，甚至有些荒谬，这个将会一个新的帝国时代，成王败寇，强权即公理。他表示，失去台湾可能会导致很多国家的政府经历信任危机，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模式将看上去更优越，或者是至少方兴未艾，而自由民主国家虚弱到无法抵抗北京正在创造的威权主义世界秩序，中国将会有效地使用暴力手段在亚洲为自己划定一个强大的势力范围。台湾的沦陷可能会破坏大众对美国全球外交与军事领导地位的看法，使到美国的同盟体系和联合国系统变得紧张，并可能遭到破坏。中国可能会被视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和21世纪的主要推动者。他说，不单只是在印太地区，易思安指出，中国和俄罗斯的联合影响力运动可能会成为成功地令到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家接受亲北京的政策，反对美国，并致命地破坏北约联盟网络。欧洲的分裂可能会接踵而至，使到欧洲大陆陷入令人毛骨悚然地想起1920年代和30年代的政治环境。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全球地缘经济的螺旋式下降，发展中国家脆弱的政府可能会大量倒台，导致一波又一波的激烈政治暴力，并且在一些国家引发毁灭性的饥荒和饥饿。易思安预测，欧亚大陆、非洲和南美洲将会出现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独裁统治，即使是人类发展指数HDI 得分中等至较高的欧洲国家，亦都可能会充斥被经济绝望所驱动的激进民粹主义，中共将会趁机快速传播的机会，极权治理模式，创建一个全球代理政府网络，从根本上去颠覆世界秩序。如果台湾沦陷的话，美国的下一步行动总是不明朗的。太平洋论坛的报告呼吁建立一个类似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的亚洲组织，并最终夺回台湾，亦都有专家认为，美国被打败之后会选择堡垒美国，退回孤立主义，因为他的联盟的信誉已经受到不可修复的损害。该报告的编辑之一太平洋论坛名誉主席拉尔夫科萨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参与并努力加强联盟，将志同道合的国家纳入某种亚洲北约的机制，那无论哪一方获胜，一场更加广泛的战争都可能会对该地区的经济和福祉产生持久影响，这个是一场中国最终会输的战争。他说，以美国为首的联盟最终会占上风的，但代价就是各方都将会遭受巨大的苦难，那会导致习近平甚至中共的垮台。太平洋论坛主席戴维·桑托罗对美国之音说，美国不会撤退到堡垒之中，美国及其盟友可能会为夺回台湾而战，但需要拥有比中共更加坚决的获胜意志。中国相对于美国及其盟国具有地理优势，距离台湾更加近，而且北京的利害关系都不对称的。美国及其盟友非常关心台湾，但是不是比中国更加关心呢？所以这个将会一场艰苦的军事较量，亦都是一场非常激烈的意志较量。萧其良认为，如果中共对台湾发动全面军事入侵并最终失败，将必然引发连锁事件并导致中共灭亡。政治现实无疑是中共领导人正在考虑的问题，他们不会轻易做出这个决定。多位台海军事问题专家都强调，更加重要的是台海战争并非不可吓阻和不可避免，台湾、美国和盟友越能够协调一致做好准备备战，越让对手意识到侵犯台湾的极端代价，并释放证明中国会输的信号，对中国的威慑力就会越大。 只有大胆行动才能够打乱习近平的算盘，动摇他的信心。华盛顿能够做的最差的事，就是过于轻信北京所设计的缺乏国际法依据，有意让台湾越发脆弱易征服的红线。为了保护自己国家的切身利益，美国领导人必须挫败中国政府的利益。台湾前途未卜，但台湾的陷落无疑是美国不能够容忍的事。易思安说，台湾前国防部长蔡明宪对美国之音说，我看到 Pacific Forum 的报告，感谢这六个国家的朋友善意的提醒。对很多台湾人民来讲，对我来讲，中国占领台湾是不可思议的， unthinkable。我们一定会坚决地用生命来到捍卫民主自由，我们会坚持战到最后一兵一卒，中共解放军亦都会牺牲好惨，甚至共产政府的政权亦都会被推翻。蔡明宪建议美国可以考虑的阻吓手段包括拥抱战略清晰，加强美台军事合作和演习，建立美日台甚至亚太地区的协防机制，重新审视一个中国政策等等。我亦都希望美国将呢件事情讲得更加清晰。美国嘅一个中国政策唔包括中国咁样嘅宣称，话台湾系中国嘅一部分，因为美国唔讲清楚，害台湾喺国际上、区域嘅安全合作上冇办法同其他国家共同合作。佢话如果美国能够好坚决、好清楚地同习近平讲，你喺台湾海峡唔好继续挑衅，我呼吁美国政府同国会嘅朋友帮助。支持台灣，同台灣建立外交關係，甚至改變美國一個中國的政策。我想這個是確保台灣海峽穩定和平的很重要的關鍵。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在过去的几年里面，受到反复打击的中国互联网平台经济，近日似乎再度受到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宠爱。这个究竟是什么回事呢？在荷兰莱顿大学学者克里默斯眼中，公众需要从更加广阔的视角观察评价中共政府对中国平台经济的措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过去几年里面，中国政府推出一系列政策法规，对阿里巴巴、腾讯、交培产业等平台经济实体的运营以及盈利造成明显的甚至是严重的影响。然而近几个月以来，平台经济似乎又成为政府的宠儿。北京市已出台的17条措施支持平台经济发展，重庆已出台优惠政策支持平台经济发展之类的标题不断出现在官方媒体上边。在很多批评者看来，中共政府对平台经济举措的它的典型的蛮干也是秋风表现，但是多年研究中国数码技术政策的荷兰莱顿大学学者克里默斯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指出，中国当局对平台经济的整顿举措是它会谋求中国经济转型大试验的一部分。克里默斯所表达的是他的个人专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过去的几年里面，中国的技术平台公司被认为是因为政府当局的打压措施而市值蒸发了大约15000亿美元。这个数字对任何国家都不是一个小的数字。如何看待这种市值消得灭是笨手笨脚的导致的错误，经济管理不善为一个好的目的所造成的附带性的损害，还是是另有原因？克里默斯说，这是一个非常之有意思的问题。中国的技术平台公司市值在过去的两年半里面是损失相当之大，确实是需要在观察这个现象的时候看看其他国家的情况是怎样的一回事。在过去的几年里面，大多数的技术公司市价都大大下跌，它的原因和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的关系。比如说现时大家是看到的社交媒体 Facebook 的母公司 Meta 的股价是170美元，比它在2021年12月高峰的时候下跌了一半有多。假如中国的技术平台的公司的股市价格表现和 Facebook 一样，这样它的市值损失一半也是符合逻辑。中国的技术平台的产业情况也都差不多。 甚至在中国政府仲未有采取任何行动之前，他们就行情下跌。因此我们是要小心谨慎一些，不要将这种情况全部是怪罪于中国政府。与此同时，眼下很清楚的就是中国政府所提出的管理措施引入了一种长久性的新的管理模式。这种模式长久性感是压抑了这些公司的潜在的盈利能力，因为这种模式给予了这些公司封顶，有一些事情这些公司不能再做。而另外这种模式亦都推出了数据安全的规定，增加了合规的成本，比如说要求公司派出更多的人来进行合规工作，从事数据保护审核。有关的竞争的规定亦都意味着在一个竞争的市场上面，经济规律几乎可以保证你的盈利边际是会收窄，盈利会减少。假如我们是认为股价是同未来的盈利能力的预期直接相关，这样现时就很清楚中国政府降低了这些公司的盈利能力，而是这些对股价产生了影响。紧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中国政府为什么要这样做，中国政府是不是乱来搞破坏，或者是这样做它的背后有些什么的动机。相信可能在这些因素都沾一些边，但是一直有一些政治传闻就说习近平之所以要阻止蚂蚁金服上市，是因为蚂蚁集团很多人是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人马，他们参与了这场的交易。这种的传闻可能是真亦都可能是假，不理它是真正假，总之都是一面之词。从更加广阔的意义上面说，这些公司除了是少数例外都是在美国股市是上市，这个就意味着大多数的股东不太可能是中国大陆的人。换句话来说，这些公司市值消灭是发生在中国境外，而这种情况对北京的当权者来说，从政治上面来说是无关紧要，反正是外国的股东损失亦就是损失了。这样这种市值消灭的一个错误还是管理不善呢？这个就要看你是想要些什么东西，或者是要看你如何理解什么是良知。我们在西方的平台经济是创新的典范，我们简直是将这些经营平台经济的人，譬如是马斯克、朱克伯格等视为神。讲到这一处，我们就说到是所谓的为了良好的目的而出现的附带性损害。中国政府不一定将平台经济视为是创新的范本，中国政府将平台技术公司视为是可能有用，而技术平台公司亦都确实是做了很多中国政府所喜欢的事。在很多的时候，他们亦都是政府的数据服务的承包商。但是从北京的观点来看，这些平台公司所做的生意无非就是劝说大家是购买。比如说在淘宝上面再买两件的 T 恤衫，在北京看来这种生意不是对中国国家发展的长久性贡献，从总体上面来讲不会使到经济更有效、更多产、更有创新。中国政府目前所做的整顿基本上就是让这些大的平台公司变成更好的企业公民，使到这些公司更加积极主动，不单止是经营自己的买卖，而且亦都要支付中国政府的创新议程。这种议程的主旨就是提升更新传统的制造业以及是农业。记者再问中国政府在过去几年对中国的平台公司采取的种种措施是一种整顿，对一些见过过去几十年的中国共产党当局进行的很多整顿并不担心这次的最新的整顿是一种倒退的观察。克里默斯表示，只有你在相信世界正在进步，正在向某一个特定目标前进的时候，反而是这个词就是会适用。作为一个分析家，我不认为这个词是有多少的用处。现时很清楚的就是中国政府推出的很多新的规定都是互联网开始普及以来中国共产党想做的事情，这个就是控制互联网，包括控制创作以及分发内容的技术发展。好清楚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并不认同西方国家对言论自由的认知以及是期望，实际情况就是这样。中国目前的这种的整顿在其他方面和欧洲联盟所做的事情实际上就是一致，比如在竞争方法方面，比如在个人信息的保护方面， 佢嘅原因就係美國實體上係喺呢一方面不合群嘅。美國唔認為政府應當係喺經濟嘅過程當中，包括喺平台經濟嘅過程當中發揮一種嘅管理角色。而歐盟國家現時已經係推出咗一系列新嘅法律性嘅管理架構，其中包括涉及到消費者嘅新嘅規定、通用數據保護條例，仲包括涉及到數碼市場服務嘅法律，以便更好咁規範係制約平台經濟嘅呢種種過分嘅行為，而呢啲亦都係中國正在要做嘅事情。其實再問先前提到咗係平台經濟嘅種種過分行為，現時似乎世界各國都有好多個人喺度談論緊呢種嘅過分行為，認為呢種嘅制約喺呢個過分嘅行為方面係中國咁樣嘅國家，還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可以做得更好。佢個回覆答話，一係就係將呢個問題歸結為我哋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嗰邊係能夠做得更好。呢個係會遲疑，因為我哋只要睇到歐洲聯盟以及美國喺管理規範市場方面，就可以知道歐盟同中國要走得更加近。因此，即使係西方國家，亦都唔存在一個單一嘅管理文化，將佢哋聯合起嚟。仲要講嘅就係市場過分現象嘅定義，喺某種程度上邊係由某一個國家內部嘅政治考慮嚟決定。假如你睇一睇加密貨幣，中國政府現時係完全取締嘅加密貨幣。中國咁樣做係有好幾個原因。中國係全世界最大嘅加密貨幣嘅挖掘國，挖掘加密貨幣要消耗大量嘅電力，而中國本嚟就缺乏電力，呢個係導致咗供電不足。所以在北京看来，这种做法是要不得，而且挖掘加密货币对中国社会的总体福祉是没有多少的贡献。你要知道，这个就是中国政府为什么要取缔这种的挖矿行为。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个中国政府通常对任何看起上来太似投机的行为都是感到非常之不安，因为中国政府感觉假如事情是弄出坏了，他就是要担负更多的责任。我们不要忘记，就在几年之前，中国出现过一个非常之大的金融技术问题，当时 P2P 借贷产业崩溃，这个对于中国政府来讲是一个非常之大的教训。这个就是不能够轻易地鼓励大家去参与金融投机，但是这个不属于美国的管理文化。这个就是有些社会有能力或者是有意容忍是某些特定的风险，但是其他的社会可能不想容忍。话讲完，这个就是我要想讲的。假如这一场整顿显示什么的说话，这个就是中国政府要比我们所知道的任何西方国家政府更加主动。中国政府不认为数码技术、民众大规模的采用移动通讯设备，以及是平台商业模式的扩散，完全是一种好事。而我们西方国家总是认为技术好的，我们是非常之技术乐观。中国政府对技术真是持有更为怀疑的态度。这个是一个很有用的问题，可以让到我们探讨中国政府对平台经济进行整顿的更加广阔的背景。这个就是在2019年中国共产党就得出结论，认为要将它的重心或者至少将它的政治关注重点从 GDP 是增长转移。自从1970年代末以及1980年代初以来，中共的关注点一直是 GDP 增长，这个导致了一种非常之不平衡的经济增长。因此在中共十九大上面，在新时期这个意识形态的名号之下，中共决定要使到 GDP 增长平衡，更加注重其他一些他认为是重要的事情，其中就包括环境保护。最近他亦都提出了所谓的共同富裕。虽然我们现时不知道共同富裕是什么的意思，但是我们知道中国政府作出了决定，这个就是不再追求不惜一切代价谋求 GDP 增长，而是谋求一种新的东西。现时想提出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在过去的两年半里面，在中国的平台经济上面所看到的是这个新思路，一个首次的大试验。这个新思路所涉及到的，就是假如不再追求不惜一切代价追求 GDP 增長，這就是確保勞工在零工經濟當中有更好的工作條件，確保依賴大網絡平台公司的第三方商家亦都能夠從這些平台獲得是吸引力的收入，而不是他們的收入被這些平台公司全部吸走。從更加廣闊的意義上來講，我們正在看到中國政府試圖應對一種難以置信的困難轉型，這個就是從以出口為導向的製造業模式轉型。這種模式正在受到壓力，中國不能夠是靠著為全世界製造產品而變成一個它所變成的富裕國家，因此中國必須要轉入有更高收入的經濟活動，而中國這樣做的時候，它所擁有的外部環境要比它在1990年代初這種模式確立的時候更為惡劣。所以我認為北京相當清楚是需要做些什麼來經濟轉型，現時的問題就是這種轉型要想做得對，它的挑戰性是令人難以置信，因此北京的想法就是在這種轉型期間，我們不會容忍那些不顧黨中央所說的大局的人。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金哲華盛頓報導。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俄乌战争一年之后，北京是否会为俄罗斯提供杀伤性武器，你说会为结束战争而提供和平计划呢？在刚过去的一个礼拜，有很多新闻的事件是对此频频发生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周年来到之际，新闻事件频频发生。美国总统拜登亲访基辅，凸显美国及西方民国对乌克兰人民反侵略的坚定支持。另一方面，中国最高外交官王毅即将访问莫斯科，据报道他将会为普京带去一份北京的和平计划，并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出访做好准备。同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并不相信北京具有扮演战争调停人的资质，反而怀疑北京正在考虑向莫斯科提供殺傷性武器。他警告王毅，如果北京越界，後果嚴重，但北京不甘示弱，反過來警告美國不要干預中國和俄羅斯的關係。我不認為中國會對俄羅斯給予殺傷性武器的支持，外交關係協會研究員劉宗桓說，因為一旦中國這樣做，就等於在支持加速俄烏戰爭事態升級，將自己陷入一個國際輿論的譴責當中。刘宗桓认为，对于俄乌战争，中美双方的较劲必须将这一对关系置于双方正处于战略上极度不信任的现状之下去加以审视。这种互不信任不是美中双方高层领导人能够解决的。刘宗桓说，现在中美关系已经和美国大选以及美国国内政治密切相关。刘宗桓认为，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美國一直對中國以乜嘢嘅方式去支持俄羅斯高度懷疑，但實際上中國嘅呢一個所謂嘅支持，或者係所謂嘅中國對於中俄關係呢種無限制嘅合作夥伴關係，實際上大家睇到好多嘅限制。佢表示喺包括美國在內嘅西方國家嘅一再警告之下，實際上中國嘅銀行機構並冇幫助到俄羅斯規避制裁。但自俄烏戰爭爆發以來，中國一直以一種可疑的打擦邊球的方式在暗中支持俄羅斯。中國向俄羅斯出口了大量可用於戰爭的無人機和芯片。此外，中國利用西方對俄羅斯大規模制裁的機會，大量購買廉價俄羅斯石油、天然氣等物品，並使到中俄貿易2022年創下了紀錄。中國最高外交官員王毅在慕尼克安全論壇上稱，北京將會提出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立場文件。彭博新聞社引述匿名消息人士的話報導，這份所謂的和平計劃將包括呼籲停火和停止向烏克蘭運送武器。這個星期王毅將訪問莫斯科，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出訪做好準備。據報導，普京可能會在2月24日在聯合國提出一項決議草案，以同烏克蘭支持者支持的 要求俄罗斯撤军并结束敌对行动的决议草案竞争。乌克兰的这一项草案将在这个星期在联合国大会付诸表决，60多个国家已经签署成为该决议的共同提案国家。彭博新闻社报道称，王毅的建议在当地立即遭到质疑。德国外交部长安娜丽娜贝尔博克表示，任何和平协议必须以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为条件，公正的和平并不意味着侵略者会得到回报。他说，刘宗桓认为中国的和平计划可能会有一定的效果，因为普京实际上亦都在把握时机，想要留下自己一个下台阶。因为毕竟俄罗斯在这个战争的过程当中并未有取得绝对的优势。我不怀疑北京对和平的渴望，但与此同时，这个提议似乎令人难以置信。新加坡拉野勒南国际研究学院高级研究员拉斐尔潘图奇对彭博社话，为了可信，中国必须被视为一个独立的经纪人，然而中国显然在这场冲突中选择了一边的。刘宗桓认为中国提出和平计划不是为了俄罗斯，而是为了中国自己，最终的意图实际上还是为了修复中国在国际社会当中的国际形象。他认为北京希望能够随着国际地位的提升，进而能够帮助中国经济推动外贸发展，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等等。刘宗桓说，中国国内各项经济指标实际上处于史无前例那么差的状态，反映出百姓对经济信心程度的消费者信心指数 CCI 去年11月底下降到去 83 点几，不到 85%，这个就是史无前例的低。所以再加上很多的房地产以及企业科技企业的一些政策性的大规模调整，都导致到中国的经济的确是存在了很大的问题。此外，刘宗桓认为出于中国国内各种原因，中国是希望俄乌战争能够尽量降温，从而使到国内的舆论情绪得到平复，进而进一步压缩或者是说是削减中央领导在台海危机方面进行管控的风险。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恩认为，中国为了他在俄乌战争的立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之一，就是国际社会对台湾命运的关注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更差的是，台海战争的前景激发了美国在军事和外交上支持台湾的努力，进一步掏空了他的一个中国政策。一年前，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主任麦艾文说，中国在俄乌战争中有一条底线，防止普京失去权力。麦艾文认为，普京失去权力对中国和习近平的生存都构成威胁的，是一个大风险。中国可能并没有任何强烈的动机来帮助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即俄罗斯被彻底击败或者普京输了的情况。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研究项目主任李明光说，习近平看到紧接着和普京签署无上限合作协议而爆发的俄乌战争，令到他陷入国际关系困境，以及西方世界空前协调制裁俄罗斯的威慑力量。为此，他退而求其，表面中立立场。对习近平而言，这场战争实际上是一个负债，是一个很大的包袱。刘宗桓说，如果中国竭尽全力拯救普京和俄罗斯，基本上会导致中美关系、中国和西方世界与欧盟国家几乎完全崩溃。这个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巨大的后果。我不认为习近平或者中国人准备好接受这种的后果。李明光表示，李明光认为中国将会可以接受一个战败的更弱的俄罗斯。中国政策界有一种想法，不理怎样，俄罗斯有几咁多的资源，有相当多的人口，作为一个大的领土，即使打败它，亦都不会成为一个小的国家，它将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中等实力。而且李明光认为，即使普京不在这里，好难想象在战后时代，如果俄罗斯战败，你会看到俄罗斯不断向西方倾斜，与美国一起去帮助对付中国。对俄乌战争一年后的中俄关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亚历山大加布耶夫总结到，虽然中国和俄罗斯的 伙伴关系走向同以前一样，但变得更加粗，更加唔对称，因为中国喺呢一对关系中比俄罗斯拥有更多嘅影响力。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发自波兰普热沃道夫嘅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喺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头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嘅社论。
法治原则要求所有人、公共以及私人嘅机构同实体，包括国家本身，都要对法律负责，法治保护弱势群体，法制防范歧视、骚扰及其他侵权，加强对制度嘅信任，支持强大、公正以及包容嘅社会。法制仲系国际合作以及多元民族主义嘅基础。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表示，冇任何人、任何首相或者总统，以及系任何国家系不受法律约束。
That is an ironclad commitment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a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the United Nations. We are committed to upholding and acting strict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托马斯·格林菲尔德
表示，呢个系美国一项坚守承诺以及联合国嘅根本原则。我哋致力于维护并且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宪章提供嘅法律保护，造福所有嘅国家。联合国宪章主张尊重人权以及根本自由，禁止武力威胁或者系使用武力。但是这个世界正在面临着无法无天的严重危险。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大使表示，今日某些国家正在放弃或者未能履行对联合国宪章的原则的承诺，或者是让破坏规则的人不为此而负责。
In Russia, in the DPRK, in Iran, in Nicaragua, in Syria, horrifying reports detail how governments are unjustly detaining. 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大使话：，
响俄罗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尼加拉瓜以及系叙利亚，可怕嘅报道详细指出政府系如何不公正拘留、酷刑或者系杀害政治反对人士、活动人士、人权卫士或者系记者。响缅甸、白俄罗斯、古巴、伊朗和苏丹，我们看到和平抗议者，即是要求基本人权的民众被攻击以及是侵犯。还有就是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大使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没有国际法律依据。
We must hold Russia accountable, just as we must hold accountable all those who do not respect sovereignty, territorial integrity. 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表示，
我们必须追究俄罗斯的责任，就好似我哋必须要追究所有不尊重主权、领土完整以及人权同根本自由嘅人嘅责任一样。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大使话：，我哋美国将会继续响国际以及国内推进法治，我哋愿意与任何寻求咁样做嘅人合作。我哋将会继续尽全力响所有层级上边将尊重人权与法治制度化，国际法能够将我哋救出地狱。如果有幸，佢将会带领我哋进一步迈向和平。
以上系反映美国政府立场嘅社论。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